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尔曼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
小伟，我们的老问题又来了，我们这个四福音不合编，我们现在编到哪里？自从进入2017年之后，进度很慢啊。
是不是不太合编，所以这个路不太好走啊？
哎，其实但是跟你查查这还是蛮有用的，那时候查经的时候，哎，他看到从前的福音书呢，又开始有不一样的体会。这都还是要感谢你的这个仔细的查考神的话语。我们最后是讲到哪里了？迦南夫人。
上次迦南夫人讲过了，后来讲了那个治好那个聋哑人。
聋哑。
想看得清，听得清楚才能讲得清楚。
那我们现在应该走到哪里呢？
卫保是4000人。
这4000人，这是几个福音书都记了吗？
这个事件只在这个马太和马可记了。
哦，对，约翰没记啊。
路加福音也没有记，
路加也不记。我们上次怎么讲的？路加就是就外邦地方太远了，他没去跑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这个时候他跟着保罗呢？还是他为什么这外邦？他本来就是外邦的，他为什么不去跑？
不是，因为你要他要详细考察的话呢，我相信他在选择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总要有自己的这个人证物证之类的东西。我们上次不是讲了这个迦南妇人，他也没记，对吧？
嗯。
但是找不到那个人，或者找不到比较有接近的关系，那人家已经写了的，他就不再去动什么了。
嗯，
门格之见呢是这个 ，Dr. 路加是怎么想的？
嗯，
非常的谨慎，他说详细考察嘛。他假如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考察，然后他也问不出什么的话了，那就算了。因为当初那些使徒是跟着主耶稣到了外邦去行了这个4000人的神迹，但是他们知道的事情已经记下来。他现在要到哪儿再去找这4000人？他也许就是说那个提亚菲罗大人的催得急了，他就说好吧，就不做了。
但奇怪的是，这个外邦人不急外邦人，所以这个马太，
这个
人倒是，
假如马太马可真的有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对象的分别，那路加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个问题了。
他不会反过来再去想犹太人。
他没有必要想啊，他是写给做官的看。都是善良老百姓，而且你看这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，此后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，对不对？
是、
那保罗做工的路数他不太跑回这个，因为他已经跟人家讲好了嘛，我是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你们是往犹太人那里面去，他不太去搅和这个犹太教会里面的事情。
保罗他每次先传福音还是先去会堂、
那是不错，他去会堂跟犹太人传福音是不错，因为他有个救恩的顺序吧，可是就是教会的职分来讲，他不太写信给犹太人的教会的，对不对？他总是写信给外邦人，对。就是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，他是会提到这些的问题，他自己守得蛮紧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蒙哥一直觉得说那个希伯来书啊，要是他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，因为我们总是认为他是写给希伯来人，其实不见得。要是他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，必须针对希伯来犹太人教会的问题，那不太会是保罗写的。他老兄不干这档子事儿，你们搞你们的。他是使徒里面最小的，他去耶路撒冷他开会，他也不说话，就跟小魏现在在三次会里面开会，你说不说话？你也不说话。
是，那这样讲的话，我这个无间道的身份非常不符合保罗的这个教学。
你再说时候还没到，使徒啊、门徒他们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，那时候圣殿跟现在的三次会没差多少，五兄之意以为如何？
那我是在等这个五旬节，还是在等这个？
你在等斯蒂凡？你在等斯蒂凡？
是我是斯蒂凡，是不是？
那到时候再说，到时候才知道了。 到时候说不定是少年人保罗也不一定。所以路加他要是没记呢，可能还真有这一次给我们歪打正着的可能性。因为的确你要考察这件事情，因为什么新的资料，也许就略过去了。因为路加福音相当长啊。好了，那马太、马可两个记载有什么不一样？
反正如果不读的话，就觉得就是喂饱四千人嘛。
哎，对，但是一读的话怎么样？
那
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容上的不同？
还是马可福音还是比较这个多一点？
哎，你看看，这个已经成我们这个节目的专利了。现在我相信，要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听到马可福音，就已经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这样查的时候，听到马可福音，觉得就是哎呀，那没什么好读的。现在第几章了？
马可是在第八章开头，马太是当十五章最后。
好，我们先读马可。
那时，又有许多人聚集，并没有什么吃的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怜悯着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，就必在路上困乏，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”门徒回答说：“在这野地，从哪里能得饼，叫这些人吃饱呢？”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他们有多少饼？”他们说：“七个。”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，拨开，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开。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又有几条小鱼，耶稣祝了福，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有七筐子，人数约有四千。耶稣打发他们走了，随即同门徒上船，来到大马努塔境内。
这个我们现在这么一读呢，首先对于这个的过程啊，就和我们上次讲的有点像了，是不是摆在众人面前，擘饼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，那么这一擘一分呢，就可能已经开始多起来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一直想说，哎呀，啊，给门徒这个小篮子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好像这个神迹到底是从耶稣到门徒，从门徒到众人，什么时候这个饼变多了，不是很清楚。但是他这么一摆开，他说这摆在众人面前，就表示说是可以看见的，对吧？
哎，蒙哥说这个看见，我其实我刚刚在看小菜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这个好像很印象里面，也不是印象，因为我们查考的时候，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大型神迹，像这种五饼二鱼或者过红海，按时间来算，它应该是在晚上，所以你不一定真的能去看见。
哎，时候已经晚了。但是并不见得说真的是这么晚，这总不会到了天黑才开始摆啊。我觉得应该还是大致可以看见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你要是根本都看不见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那怎么叫众人一排一排坐下来呢？然后他所谓望着天注谢呢，那就是行在众人的面前，这个众人面前摆开，要是众人都看不见的话，他干嘛这么做的？那这个门徒也是有意思，上次不是已经做了一次，他们怎么又来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？
是啊，就感觉这个两个事件其实非常的
对，不但事件的情节像门徒还是一样笨啊，
而且这两个事情其实好像没有隔多久，关键是。
对啊，我们的感觉是没隔多久嘛。哦，我想说不定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是一些外邦人，门徒不确定主耶稣是不是也要喂他。
我
刚才已经跟这个加拿大夫人讲了，有零碎嘛？
有这个说法吗？这四千人都是外邦人是吧？
嗯。
哦，这个就在补足的数量，这是吧？最后的。
嗯。
请预表。
前一天查经，就是我就想起来跟你讲的这个节目嘛，对吧？你这零碎，两个神迹中间夹的这个加拿大夫人，她说有桌子底下的零碎，那这个零碎还真的是越分越多，越分越多。犹太人不信主，那就成了外邦人的零碎。外邦人的零碎呢，是越吃就越多。你只要有信心，就有零碎。有主耶稣在你们中间，你就有零碎。本来我们认为他治了一个迦南妇人，可能治了几个聋哑，因为这里所说的那时，就是接着前面的事件来嘛。他一治病呢，这些外邦人都很惊奇了。 那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，他就怜悯这众人。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这已经三天如果和第七章的事情连起来的话，那这个三天是什么？是从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三天？
啊，十，他至少是要离开推罗西顿的境界，
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人，隐藏不住，对吧？可是后来他又说他是在野地，所以怎么样？他进了一家人，他已经从那个家人里面出来了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离开了他们的境界。
哦，对，三七章三十节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底加坡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哦，又是到了加利利海，
他又回到了这个，对。
但是可能跟上次是在不一样的地方，没有，这边都是一大堆的外邦人。
然后他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他又出去了。
所以他这个三天应该是从底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，就是底加坡利的那块地方的加利利海。上次是提比里亚海，对吧？就提比里亚旁边的加利利海，应该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些人聚集有三天没什么吃，哎，哎，那头两天吃什么呢？
不吃啊，他不讲也没有吃的了。哦，他可能身上带了点零碎，就吃完了就没有了嘛。
只能吃完了，大家还不愿意走是吧？哦，那这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上次在以色列人中间、犹太人中间行神迹，很可能跟这个展示洗约翰有关系。那时候大家很伤心呐、听见耶稣到旷野，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耶稣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次不太一样，这次没什么大事啊，就是看热闹来的。看热闹，耶稣的治病大会，大家看得很开心。那已经到了第三天了，所以门徒也比较觉得说这个可以了，对吧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嘛，可以打发他们回家了。但是主耶稣讲话很有意思，他是说，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，就表示主耶稣是真的要散会了。
对。
所以
要散会了，他说他有个考虑嘛，在这里。
对对，他是真的要散会，他不是不要打发他们回家，可是他不但是不要人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饿着，要回家，你看他这个多体贴，就必在路上困乏，而且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在路上困乏，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哦，这个就这个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思想。
很细这块。
有从远处来，这恐怕是少数人。对不对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，可是他是怎么样啊？要照顾那个最需要的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得好处，大家都蒙福，这个原则不错。你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讲道是讲给那个最懂的听，还是最不懂的听呢？
要这么讲，应该是讲给最不懂的。
对对啊，以前我们学着做广播，找约翰老牧师啊，他就讲啊。在远东的时候，他们这我都听别人讲的，因为蒙哥从来没好好去上过课，他就说他要摆一个老太太的照片在他前面，一个乡下老太太的照片在他前面，是他是这么讲到的，哎，这个很对的，我们就是很容易犯个毛病，喜欢讲那个高深的，耳朵尖，嘴巴利的，哎，你讲到的时候特别小心，心里就防着他，也讲给他听。一方面要让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知道我们也是有学习的。另一方面呢，千万别给他挑出错来，这真是蛮打扰人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到教会讲什么道？怎么去讲解这个圣经？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照主耶稣这个办法。哎呀，其中有一些的人呢，是从远处来的，不愿意他饿着回家，也就是说在路上快没东西吃了。人家说明还带了银子啊，还有信用卡呢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偏偏他就要这样喂他们。那这也许是这样的原因，这门徒的回答就和上次不一样了。门徒觉得这有点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，对吧？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主耶稣是可以变饼，但是现在都已经要散会了，还有这个必要这样做吗？因为看见这八章第五节和上次不一样，耶稣问他们说。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七个，这七个哪来的？
门徒的呀，他们留着的。
留
不是上次五饼二鱼留下来的吗？
哎呦，那不坏的，从十二郎一直带到这里来，哎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对，
但是那个十二郎，哦，这十二郎主要是叫他们不要浪费掉，把它装到船上去，是吧？他哎，这问题我从来没想过，小伟你这个问题好。他那个十二郎，第一主要是说不要浪费，他那个十二郎是到哪儿去了？是谁拿走？
肯定是门徒拿走的。
那个小孩我觉得分一来了，对吧？
拿了三个，再退他五个，是吧？
对嘛，给他带来回家嘛，很开心。那是不是都分给老百姓呢？还是主要是说不要浪费？这有点意思。
老百姓吃饱了。
对呀，对呀，这个不要浪费呢。而且老百姓要是分了，他第二天他不见得再来找主了。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来找门徒把那个饼带走了，是吧？
嗯。
那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？假如这些饼跟主耶稣上船的话，这不太可能是
五饼二鱼那个时候上船。
啊，对对对，
他一个人滴六十二个。
不是，他们后来上船不是遇见风浪吗？
对。
那饼不打湿了吗？
好吧，
所以那个饼不太可能是存到现在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
法。你看他们已经三天了，这饼不是小孩子的，这饼是门徒的了。哎，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？在犹太人中间行神经，小孩子拿来的饼；在外邦人中间行神经，是门徒的饼。十二个门徒，有七个油饼，五个妹饼，能不能这么说？
这个就看怎么扯了。
门徒说有七个，耶稣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就拿着这七个饼，所以这个饼看起来真的是从门徒手上来的。那这查查马太福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说法？
马太福音就是前面的那个部分。没有耶稣讲的事，没有那事。
哎，马太福音也给我们念念吧，我们好好的就顺便比较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么扯了一段之后呢，对马可福音比较有印象啊。
好，
马太福音在十五章三十二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怜悯这众人。”哎，他上来就讲这个啊，因为他们从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，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
一样，
门徒说，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拨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饼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。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
有什么不一样？
不仅有饼还有鱼啊，也有鱼。马也有鱼。
对，那个马可福音也是说又有几条小鱼，对吧？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在这个整个的记载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几乎全部一样，对不对？
是。
所以马可福音的确加了几个字。
是在哪一段呢？分饼的这块时候吗？
哎，就是呢，马可福音的确加了几个细节。
那马太福音它这个它连得非常的突兀，这个好像是跟前面的就是连在一起了，突然就叫门徒来了，连续着众人，这众人是前面的这个治好了许多的这个哑巴病的这个，
嗯，
也就是说他确实是在加利利这个境内。
对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因为马可福音也是讲说耶稣离开了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嘛，而且这也是有个小山坡，就上山坐下，这个是马可福音没写说上山坐下，然后这时候就很多人治病啊，然后也是在马太福音讲到说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那马可福音就没这样讲了，他就没说在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的。嗯，但是你看这个饼都是这么讲，是门徒那里有七个饼。
对，
这门徒有七个饼，我是觉得说，嗯，你看从他这个进到迦南妇人家，再出来，再离开，再到这边来， 哎，他们可能是带了粮食的，因为我们从这个其他的地方讲到耶稣门徒渡海的时候，门徒忘了带饼，对吧？既然说忘了带饼，就表示平常他们是有点预备的，可能预备的多了一点，现在走到这边又耽搁了三天，但是饼还有七个，这七个饼可能也不小啊，可能是七个大的饼，那不像那个小孩呢，可能是小饼，你觉得这个亮光有没有？
这个亮到哪里了？
一个小孩不可能带五张大饼，
对
不对？但是门徒带这个饼可能就比较规模比较大一点，
是那个橙色的东西，
因为这是他们路上要吃的东西。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从门徒身上拿出来的，主要是要门徒把门徒的东西叫出来。但是这里马太福音就没有讲，刚才马可福音讲摆在众人面前就没讲。
嗯，对，拨开第一个门徒，门徒第一个、
你还是要跟，像门哥就不读圣经，不读圣经的时候就耳朵比较尖一点，一听。还有呢，就是证实了我们刚才所说的。哎，我们现在查圣经好像越查越对了啊！因为马可福音还讲了一件事情，吃饱了，主耶稣就真的是把他们打发走。你看，马可福音八章九节，人数约有4000，耶稣打发他们走了，就表示我们刚才的猜测是真的。他这一点点的补充啊，确实用过心思的补充。你也可以说他是就着马太福音的需要再加了一点补充，这个补充进去就更清楚了，让我们更能够进入当时的情况。
是不是说这个耶稣啊，对这个四千人嘛？很了解的，
他当然很了解啊，
就不像我们今天台下什么人坐在那里讲，
至少是对门徒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耶稣对这些外邦人的照顾啊，嘿，甚至可以说比对犹太人的照顾还要仔细，还要细微。
我们刚刚不是讲这个，他们回到了加利利境内了吗？
他是回到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就是那个提比里亚海。对不
对
但是他这是在另外一边的加利利海，你可能在西湖的北边，可能在西湖的东边，可能在西湖的南边。因为他这个到加利利这个山坡上，这个不是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、至少我在读的时候是这样的印象。
对，他从迪加波利来，他是确实在西湖东边。
这东湖西边是西湖东边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跟上次是不一样的地方，这边是外邦人。哎，那我们这么一比就没了，是吧？这个，因为就这两个福音书嘛。今天学到的东西还不少哎，哎，你要从前问我，我真的是不晓得这两个神迹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两个神迹还真不一样，除了这个外邦人、犹太人之外，这是怕人家饿着肚子回家，在路上困乏，为了少数人所预备的。而且这个饼是从门徒身上出来的打饼，对吧？门徒为什么这么笨？他们是觉得是打发走就可以了，这是外邦人。这已经聚会到了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回去吃饭就可以了嘛，不像上次展示洗约翰的时候大家很伤心，所以你不愿意走是情有可原的。嗯，你主耶稣对外邦人多好，给他们路上还带着饼回家，对吧？这七筐的零碎恐怕就可以分一分了、那筐子跟篮子肯定是筐子比较大吧，那恐怕他们路上困乏饿了，那路远的人可以拿些走啊。哦，还有，我都没想过，他七个饼就有七筐的零，五个饼啊，12篮，五加七等于12。还有这有一个蒙哥的老亮光，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是12篮，这时候是七筐，这有什么区别在里面？
你是说篮子和筐子的区别？
哎，这有个进步，这有个服饰上的进步。
门徒应该用筐子服饰下，
篮子一个人提啊。12个门徒，12个篮子。
这个筐子应该是不是比篮子更大一点那种？
就当然了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
啊，
一篮子跟一箩筐哪个大？那肯定是筐。这筐子是2个人抬耶，这2个人抬就比一个人拿一个篮子要有进步了。而且你7个筐，1个筐2个人抬，这时候已经比从前要多出2个人。多了2个人是谁呢？一个是保罗，一个是小威。好了，这我想我们就扯得差不多了，小伟。
是，
下回再往下讲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